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雅雅，大家欢迎雅雅。
Hello， 大家好，我叫雅雅。然后
对雅雅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好，我现在是一个亚马逊的 SDE， 然后在亚马逊干了差不多2年左右吧。我之前是在费城上学，上了差不多3年半快4年的样子。
哦，是啊，是读本科吗还是？
没有，我是读研究生。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修了一个 dual degree。 对，然后
是什么呢？ CS 和
材料。对，
好少见啊。
为什么？
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
对，就是因为之前材料，然后它比较硬件嘛，然后它比较难找工作，然后当时在疫情期间，然后我就想过要转其他方向的那些其他方向的工作，但是就都比较难找工作。
是是是，
因为就是那段时间，然后本身工作就很紧张，然后我当时想过要转 consulting 呀，然后还有一些data analysis 方向。
是是是。
但是都比较难，因为当时就是他对口语要求比较高。对，然后我又不是本专业的人。
是是是，
就比较难。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受我男朋友的影响嘛。对，然后
就选
了
CS。
对。
有一点点就是有点转码的故事在里面的感觉什么的，有点像是从材料转 CS 的嘛。但是其实也不算转，因为你其实是 dual degree 什么的。
对，就是一开始会比较难吧，然后转码的时候，
是是，
就因为跟我们之前学的专业太不一样了。
确实是。
对，之前就感觉就是硬件啊之类的，然后就做一些实验什么的。
是是是。
对，然后就主要是做实验、分析数据、写报告这种。然后转码了之后，然后就感觉就主要也是做实验，但是换了一个实验的地方，然后就主要是在网上就是解一些算法题啊，然后做一些网站的一些后台之类的。
就是都是手上在动，但是一个
是
在电脑上动，一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动的感觉。
对，一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是久了之后我就觉得也还挺好，就都是一种工作方式嘛。对，然后都是一种实验方式。
你这个角度挺好的。
对，然后就感觉码农的话也是做实验，但是他的实验就流程要快很多。
然后结果也出得很快，是吗？
对，
那个 feedback 很快。
对，而且工作环境什么都还挺不错的。
是的。
对，然后薪资也还不错。
对，没问题，没问题。
对，
还是一个非常 happy ending 的感觉。
对，就感觉转过来，一开始很不适应，但是慢慢就在我男朋友帮助下，然后还有就是，其他身边朋友也帮了我很多。对，然后慢慢就转过来，然后。
是，不过我觉得你很不容易一点是你是 dual degree， 很多人可能转的话他就是直接就是只学 CS， 但你是两个都要学，是吧？
对，
那很难，感觉压力好大。本来就弄一个 CS 就已经很累了什么的，还要再搞一个材料。
对，我是差不多刚好材料要读完了。对，然后我再转。就我是其实很多人是当时我们学校其实那个项目还挺火的，然后很多人就是一起上的两个专业，然后他们差不多2年左右就毕业了，然后他们就两个专业，然后2年的样子，然后他们会比较紧张。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犹豫很久，然后我差不多就搞成了3年半左右才毕业，就其实有浪费一些时间，但是就是中间我试了很多的很多的别的东西，然后最后才慢慢
就决定说这个方向是最合适的，
这个 career 是最合适的那种感觉。
那也很好，我觉得。而且你关键是你尝试了很多东西，不会是那种就是当时我要试一下那个就好了，不会有这种遗憾什么的。
对，就主要是让自己 坚定这个道路没有什么遗憾的感觉吧。
哦、这是你的人生信条。
对。
哦，可以可以。
对，就是总之就不要让自己做以后会后悔的事情。
哦、嗯。
对。
这个人生的 lesson 讲得非常好。
对。
啊，然后原来你是大学是在国内读吗？本科是吗？
对，我本科在国内。
然后是在那个
在武汉。
武汉，然后 哦武汉，然后就
然后读完之后然后再来。
来了这边。
对。
然后你还挺喜欢在国就各种玩的，就是各种国家什么旅游什么之类的。
哦，对，我还挺喜欢旅游的。
是，
对，我两个月前还出去了一下，
对，全亚洲跑了一遍，是吧？
对，
中日韩跑了一遍，
对，中日韩。
对。
但其实也算是，就我之前很喜欢旅游，但是就因为疫情嘛，然后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很紧张，然后就。一直也是差不多五年、都还没有出国。
那是因为外界情况压制住了你。
对，
现在展开了之后就可以自由一点，是吧？
对，但是在美国国内我还是也去了蛮多地方的。
啊、是
对，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喜欢那种探索，然后比较喜欢就是像你说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就感觉
是的。
好。对，我们就是个人背景聊的有点，甚至有点像是鼓励大家转码的感觉。对，
转码的一个专业课程
啊。对，啊，不要报名字了，不然听起来像广告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从这个人生经历里看到说啊，你有一个非常就是首先是国内大城市出来的，然后来了美国这边，然后有一个稍微不算，我不知道算艰辛，应该不算太艰辛吧，但是起码是一个犹豫了很久，但是做出了一个也不是艰难，勇敢的决定吧。对，然后选择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过程，然后舒服的职业，然后现在在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做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工作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而且你是个比较喜欢探索，比较喜欢就是说怎么说享受一些未知，或者是享受一些怎么说。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你觉得就是啊，一定不要让自己做后悔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尝试过了就不会后悔。
对，
是的，对，
就所有东西都要试。
是的，
嗯，
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你，这样子的雅雅，对我们话题转回来，毕竟这是个爱情节目。
哦，对哦，
然后
转码
，下次说得开个转码专题，有没有？对，那我这样子的雅雅，你对于就是爱情是怎么样子的定义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是爱情？或者提到爱情，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其实爱情，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感觉，爱情之前对我来说，就感觉更像是一种，就是我一开始找爱情的感受是，我想找一个人陪。就我感觉我是属于那种很 extrovert 的人，
啊，看得出来。
对，然后但是我就很不能接受，就是如果在家或者在什么地方，然后没有人陪。对，爱情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主要是一个陪伴那种感觉吧。对，然后久了之后就更像是一种责任感了吧。对，就更像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就我很舒适，然后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也不会想要就是去做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就像就是爱情久了之后就会像家人的那种感觉，
亲情的感觉。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更大的时候就是我是对第一是对人比较好奇，然后第二是真的需要一个人陪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是就是刚来美国那段时间，
是
对，然后就当时觉得还挺难适应的那段时间。对，
是因为就是一些文化上的就是或者是什么吗？还是
就主要是因为之前一直在武汉。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武汉哈，从小到大
就是感觉就即使就是我离开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也会立刻回来，然后爸妈也都在武汉那边。
是，对，
所以就感觉一直就有一个归属感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来美国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陌生，然后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归属感。但是好在就是当时就不仅我男朋友陪我，而且就是还有一伙很好的朋友圈，然后他们就是做什么事情然后都会带着我。对，然后在费城的时候，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段时间，然后就一开始的来美国日子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 tough 了。
是，对，我觉得有这种就是 support network， 然后让你就身边有人一直托举你的感觉。
对，但我就不能像就是有一些就是很 introvert 的朋友，就是他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吸收能量那种感觉嘛。然后他们就是 即使是自己独处，然后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精彩、
嗯、
很快乐那种。
是
就是我感觉我是
需要人气儿，
对对对对，
需要吸人气儿，
对对对，我一定要一定要在人身上充电，对对对对，包括我就感觉我很多时候就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啊，
嗯、
或者是就是嗯。就很多时候获取知识或者让我感到开心的方式都是跟人交流、
嗯、
这种感觉、
哦、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嗯、但是其实这里面我听到的对于爱情好像比较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感觉你提到更多就是支持啊然后被那个就是朋友或者是一种友情或者一种陪伴的感觉好像更多一点
对
这个东西你觉得和你对爱情的定义有哪些地方的区别就因为朋友也可以陪你吗那爱人也可以陪你这两种
但爱人就感觉不太一样就感觉朋友、
嗯、
我对朋友的要求很低、
嗯、
就感觉就是他只要是他然后我可以就适应他那种感觉、
嗯、
他不管是怎么样然后我都可以很适应他那种感觉、
哦、是是
对但是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就感觉会更有我自己一点然后我会更想让他来
适应我
的那种感觉、
哦、
对对对会保留自己的一部分、
嗯、
然后会就是对爱人的要求特别特别高那种感觉、
哦、这样子
嗯
所以说就是类似那种就是说你但是你一开始提到就是说希望的对爱情提到的第一个是陪伴、
嗯、
这种感觉
嗯
然后但是在这个陪伴的基础上你又希望对方有一些能够去适应你的特质什么的
对而且我还希望就是他会有、
嗯、
就是他有自己的点
嗯
对然后他有让我觉得很欣赏的点然后可以带我进步的那种感觉、
哦、
对我就说嗯就我感觉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的情感我更加稳定了我之前情感会很波动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感更稳定就我觉得不管是从情感方向事业也好、
嗯、
就是生活中的各方面也好我就希望他是成熟的、
嗯、
他有一个地方是成熟可以带领我的、
嗯
那种感觉
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感是吧
嗯嗯嗯
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就是有让我可以成长进步的点、
嗯、
就不要让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其实是退步了就我有一方向是退步了的话、
哦、
那样的话我觉得嗯感觉这个感情就会是那种比较 toxic 的那种感觉
确实是
对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什么东西会让这个人觉得就比如说你在说了你刚刚提到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你提到就是说哎呀两个人是一种你希望是对方是一个能够 depend on 的人是吧就是可以 rely on 的人
嗯
然后你可以提供一个怎么说就是精神上听起来不太像是物质上的那种依赖感更多是精神上的那种依赖感是吧
对
对然后让你感觉就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就是 safe 然后可以更加的稳定、
嗯、
像是那样子
嗯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给你提供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特质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支撑呢
嗯
就是你在选爱人的时候有哪些特质是你特别看重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不算是我做了这个选择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出现的时机很重要、
嗯、
对、哦、对就我感觉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特质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刚好就是啊，比如说在我很想要适应一个环境的时候、
嗯、
然后比如说在我经历了一段很失败的感情之后、
嗯、
就比如说就是我这段时间刚好是很需要人陪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刚好就是我是一个感情很空窗的时候然后他出现然后他也是刚好是一个需要找对象那种状态、
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俩就对我们就会 match 上、
嗯、
但是如果就是一方然后其实很合适很合适但是他不是处于这个时机的话、
嗯、
然后也没有办法 match 上
啊、哦，
对对对，就是出场顺序我觉得很重要。然后、
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感觉，如果一旦match上了之后，然后更多就可能是责任感了。就是其实会有其他，嗯，比较好的人啊，或者是就是他会各方面让我更崇拜的人出现的话，
嗯、
但
是
但也还是会因为责任感会跟这个人在一起。
什么叫责任感呢？就对你来讲？
嗯，我觉得责任感就主要是。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利他主义的人、
嗯、
对对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我如果觉得会伤害对方情绪我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人、
嗯、是
对
所以说就算是感觉好像有一个更 match 的人出现但是也不会说觉得是说啊这是个值得让我去做采取行动的事情什么的
对
因为会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感情状态里面就感觉是我的 我的那个时机，我就不是空窗期了，我的那个缺口就已经被填上了，然后就不会处于一个想要去找
想波动的状态什么的，
对，想要去找对象的那种感情状态，
是是，
对对对，
所以说就会感觉更啊，那我就是可以一直在这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就安全的感情里面继续持续下去。
对，对，
你会觉得这种感觉会持续多久呢？对你来讲？
我不知道哎，
会持续一直被一直吗？希望一辈子能持续下去。
但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感觉，就是觉得如果特别特别特别久了之后，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感觉就是我身边啊，包括就反正我身边朋友而言，然后我就感觉我是谈的算特别久的，就差不多快七年了吧，
是很久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但我没有办法想象，其实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如果以后七十年如果都是在一起，那感觉很可怕，就感觉七年现在已经听起来别人说我们谈七年就已经觉得我们之间，然后对，然后感觉听起来压力很大的样子。
是，
但如果是就是几十年都在一起的话，
对，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
对对对，觉得很可怕，所以这我是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我一直感觉就很逃避婚姻。
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
我很怕很怕被绑定的感觉，就我可以一直顺着现在的感情走下去，一直停在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我也处于一个不波动的状态，但是我很怕就是婚姻的那个感觉会有那种绑定到我的感觉，我会很本能的想要逃避。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个非常喜欢探索的人什么的，就是你很外向嘛，然后喜欢就是各种，但是你在感情里面的话，你就非常希望渴求一种稳定感，就是在你的描述里面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激情或者探索或者是神秘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好像那些特质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其实我的探索是建立在我有很强的稳定性的基础上，我才会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对对对 对，如果我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家庭的支撑，然后比如朋友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支撑的话，然后我也不会想要去探索这个这个世界。
对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挺有意思，就你的身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的有点奇怪，就打一个小小广告吧就是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本身有参加一个读书会，然后他那个就是关于炒了一个长期亲密关系，我其实刚才还在给那个读书会写小广告来着但是那本书的话，他本身就强调的就是讲，就是说就是在一个长期亲密关系里面，就是自由和爱自由和激情两者是不是能够同时的达到一个共存的一种状态。
啊，
对，因为现在就像你说的，其实你的观察是对的，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在于，就是以前的一辈子其实可能就四十年，就人可能也就活五十岁吧，
就寿命可能就
这么多。对对对，现在人可能一活就活一百岁什么的。
对
对，那你如果说你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就和一个人 lock 了，说啊我们就一辈子锁定了什么的，那这样的话接下来你可能八十年，未来八十年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和你父母可能在一起时间也就是
没有那么久，
对，也就十八年什么之类的。
嗯，
对，所以说那怎么才能就是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里边，你的激情和这种安全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我现在的做法其实就是，就是我之前是把差不多我生活的80%多，然后都是给这个感情。对，然后。但现在我就感觉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是异地嘛，然后就是彼此会有喘息的空间，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又搬在一起了，然后时间也久了嘛，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很稳定了之后，然后我现在就差不多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生活的30%-40%然后分给这个感情，然后剩下的时候就是全部都是给朋友，然后给探索一些新的事情之类的。对，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在一个人身上一直寻求到新鲜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在朋友身上寻求到这个感觉，就不一定非要就是通过变换伴侣的方式寻找新鲜感，也可以对，也可以通过就是
这个非常诚实的观念，
对对对，友情的方式，然后找到一些新鲜感。
哇，你是看过那本书吗？我觉得你说你这个说法跟那本就是《不一样读》那本书是很像的，
可能是我写的，
哎，有可能就是那个 S Pro 的时候真传弟子，对对，但他确实是也是提到的，就像你说那样，就是人是没有，就是你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又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的就是丈夫，又是你的亲，对，你不能把所有，对，不能又是灵魂伴侣，又是什么什么，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加到一个人身上。
对，而且一个人相处久了，就是相处几十年，肯定都会很厌烦吧？对，就没有办法一直从一个人身上找到就是你很崇拜的点，很闪光的点。
是是是。
对，
尤其是熟悉了之后很快就变得厌倦了，就是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你
对
太熟悉了，
所以新鲜感就总是就是引起这个感情的一个关键嘛。
是是，
对，就是一开始就是很想要去探索这个人，然后你就会很强烈很强烈的爱上这个人，但是新鲜感一过了之后，谁都会就进入到一个比较厌倦的阶段，这时候就要自己想办法，想就是生活还有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给你带来激情的地方。
是是，
对对对，特别是就是如果这个感情它本身是一个很良性感情又很稳定的话，
对对对，
就没有必要就是
刻意的去
不同的就是换不同的人，然后去寻求这个新鲜感。
对对对，
哦，那样反而会让自己就感觉生活会变得很没有自信的那种感觉。你要是遇到很多很多人，然后有些人还比较 toxic， 然后有些人还会比较 PUA 你啊之类的，对，然后你会变得很不自信，然后你会觉得生活没有一个 support 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个核心 support 的感觉。对，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不管我做什么，然后探索怎么样世界，然后我的生活会有一个核心的 support， 对对对，有人支撑我那种感觉。
是是是，
对对对对。
我听到，其实我觉得在你这对话里面有一个词你可能没有说，但我能听到就是你有一个词是满足，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你其实是 content 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对这个关系里面可能就是我可以去外面探索新鲜感啊，或者是别的东西，但是我很满足我现在的有的东西，就是你是对自己有的东西是满足的一种状态吗？
嗯，我觉得还挺
会有一些，
会有会有，对对对
对
对，
是一种很满意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如果就不满意的话，我也可以找到满意的朋友
啊，然后用朋友来填充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想找人喝酒，然后他不能陪我喝酒，
嗯，
然后我就去外面找别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喝酒，
啊，
然后一起去玩啊闹啊这种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非常好，是，
嗯，
而且关键就是说有了这些新鲜感之后，你还可以在回来之后就是可以跟他分享这些东西。
对，
就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个更良性的互动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嗯，非常好，哦，非常成熟的雅雅，非常成熟的一个感情观。对，我觉得就是对，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尤其你的经验上，其实你非常完美的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是在就是自由和激情上的一个就是哎，不是怎么说，不是自由和安全上的一个就是融合。
嗯，
就是因为人类就是一个比较既要又要的状态，
对，比较难以满足的。
对，你一旦在一个长期关系里待太久了，就是很太多的安全感了之后，就会想要一点激情的东西，太多激情了又想要稳定什么的，就稳定和激情这两个事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难平衡的东西。
对
对，但是你平衡的非常好。
对，
对，
但是就一定要知道，就激情只是出现在一个关系，可能就是前几个月，前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吧。
是是，
对，但是一旦六个月过了之后，这个人可能就会变得还不如虽然这个人好，这种
是是，
对对对。但如果是这个人很差的话，
啊，
然后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确实是，
如果是这个人很差的话，就不要就是自己 PUA 自己，就觉得虽然都很差，然后这个人你是离不开他的。对，就是我是就是通过理性分析，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刚好就是各方面都满足我的点，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关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就不是所有就是长期下来的关系都是那种很好的关系，我也见过就是有的姐妹，然后她就是明显给我感觉就是她男朋友然后跟她在一起，然后关系会比较 toxic， 就感觉就是她男朋友 也在 PUA 他，然后他自己也在 PUA 自己、
嗯、
也
在
一直在
说服自己说啊，我能不能再去继续，
对，然后也维持了很久、嗯、然后也一直分不开那种感觉，
是是是，
对，但是这种时候就感觉是另当别论，就是要听另外的人理性帮你分析、
嗯、
或者就是你自己想到自己多一些、
嗯、
然后看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是真的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也要就是让自己
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不要说服自己，
是是是，
对对对对，
嗯，哦，非常好，非常成熟，对，给丫丫再次鼓掌，
没有，我觉得是球球引导的很好、
啊、是这样吗？
嗯，
没有，是你回答的时候相互互吹一下，
商业互吹，
没有没有，我们是真诚的分享。
对，所以说刚才就是感觉总结一下的话，我感觉就是你首先一开始提到了陪伴，然后再深挖下去的话就是一种稳定的感觉什么的、
嗯、
一种就是，然后再这样的话你提到一个我觉得最意外或者最棒的一点就是说你提到就是感情里面是需要也不是感情嘛，就是人是需要新鲜感的，真的这个新鲜感不一定是需要通过换一个伴侣来实现、
嗯、
也可以在感情之外的地方，朋友或者其他的 support network、
嗯、
然后来给你提供这种新鲜感，只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就是充实起来什么的。
嗯，
你的这种就是比较成熟的感情观，你觉得是会是多多少少会受你父母的影响吗？或者是就你原生家庭来讲的话，对你的这个感情观的塑造有什么影响吗？你觉得？
我觉得好像不是他们决定我，我觉得更多像是就我现在男朋友帮我塑造成的、
嗯、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婚姻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他们对就他们感觉之前就不是很适合，然后但是他们还是硬是要为了我然后支撑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哦、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是他们就一直是一个不幸福的状态、
嗯、
然后反而会对我的伤害比较大，
是的，
对，其实我一开始就感觉很独立，然后很不喜欢，就是我会一开始谈我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也是、
嗯、
我会很自私，就是我会什么东西就是、
哦、对，我
对，
以我为先什么的，
对，就是我虽然不会表现出来、
嗯、
我虽然会就是表现我很关心他，但是我其实在我做的时候，我还是会先考虑到我自己，我不会考虑到他。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所有人都会最后走开、
哦、
最后就我不太相信感情、嗯、我觉得所有人可能都会走开那种感觉、
哦、
就感情不可能维持了很久，所有的、
嗯、
就包括我当时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嘛，
嗯，
然后我们大概谈、我们大概不是谈、
哦、
我们大概就是在一起，然后过了六年嘛，
嗯，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了一个他的电话，
嗯，
然后后来我就过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就打了电话，然后就发现已经是空号了
啊，
对，
好让人伤心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感觉就是这种感情、
哦、
然后就觉得这种 relationship 然后
都是
temporary
的，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感觉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我们不在一个城市或者怎么样，然后
就会断掉了，
就会断掉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就包括初中时候，然后我有一个闺蜜，
嗯，
然后当时我就其实我对这种 relationship 然后就已经很悲观了嘛、
嗯、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很开心度过了差不多一年多，
嗯，
一年多之后然后就文理分科，然后他就分到文科、
嗯、是，
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我们俩以后的领域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然后我就说就是我就很担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然后以后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分开了、
哦、
或者怎么样、
哦、
以后我们
就没有缘分了就怕，
嗯，但是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这一年时间，然后后来他也在哭，然后后来最后发现真的就是我想的那样，就是、
哦、
对，就是真的就以后生活很难有交集，
是，
虽然我们还在一起玩，
嗯，
但是就感觉就是他也去了别的城市嘛、
嗯、
然后我们也会聊天，但是很难很难再维系那种感觉，
其实、嗯、是，
对对对，就不像之前就每天在一个班，然后那种感觉那么好，
对对对，
然后我一直就感觉就是这种relationship总会分开，不管是友情也好、
嗯、
爱情也好总会分开的，
是，
我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感情，不要太容易就会把自己 attach 到别人身上那种感觉、
哦、
对对，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只要我不心动你就不会让受伤，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感觉我 男朋友改变了我蛮多的、
哦、
对对，我觉得是他的原生家庭就很幸福、
嗯、
然后很懂得要怎么维系感情，因为、哦、因为他家里就不只是一个孩子嘛，就是有很多孩子、
嗯、
然后他们家里人很会维系，就是包括父母和孩子啊、
嗯、
孩子和孩子之间的那种关系、
哦、
对对对、
啊、所以他就是会比较有那种领导、哦、不是引导或者是那种，
对对对，他就跟我说，就比如说我之前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一吵架，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导火索、
哦、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要分手，
是
对，但他就跟我觉得就是问题不是出现了就是代表这两个人不合适啊，
是是是，
出现了之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嗯，
对，然后我就感觉我活了这么久第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这个关系是可以通过我的努力然后
啊维持下去的，
维持下去的、
哦、
对，
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故事，是不是？
对、哦、就我爸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是，
对，就是我爸妈给我展现状态一直就是只要有矛盾然后
就不要
这个东西就过不下去
了，
对对对，其实我爸妈就感觉也是之前很好很好，但是就是我人生中有一段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吵架吵得很凶很凶、
嗯、
然后就感觉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哦、
对，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给我传导出来的观念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出现矛盾然后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嗯，是是，
哦，
对，我觉得你提到了，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的故事特别棒对，然后第二点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觉得你也提到了一个，就还是我觉得你和 Easter Pro 可能真的是你是 Easter Pro 的真传弟子，
他抄了我的故事
对，没有没有，你要是后面感兴趣，因为他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受益的一点，就是他提到 conflict 其实本身不可怕，就吵架不可怕、
哦、
但是吵架不能变成一个 destructive 的事情，它要变成一个 constructive 的事情，
嗯，
对，就是吵架了你吵了没问题，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往就是断解决关系的方向推动、
嗯、
而是每次吵架应该都是一个相互之间加深理解的一个机会什么的、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像是你就是后面就是你男友给你提到的那种就是或者滋养吧，一种关系的滋养，就是说哦我们吵架但这个不是一个事儿，我们可以慢慢的把事情 work out 出来什么的、
嗯、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感受什么的、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说你其实是个对关系非常看重的人，就是你对人是很看重的、
嗯、
或者是关系是非常，
但是有时候又很怕进入到
对
那种很稳固的关系，
嗯，是是，对，因为害怕就是说万一受到伤害什么之类的，或者我投入太多最后结果不如人意什么之类的，
对，
会不会嫌自己太自作多情，或是
对
就是感觉上是，
对，会有这种感觉，
对，
就很害怕把自己给出去的，
嗯，
把自己心然后交给别人的感觉，
是，
对，
那你就是这个改变的契机在于哪里呢？会觉得说我可以投入这个，我可以相信这段感情，是就是因为你们吵架的时候，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让你觉得说啊这段关系我可以看到，说我可以安心的就是待在这里什么的？
就主要我感觉应该也是就是我们当时一开始我来美国然后异地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想他的时候，然后当时他也会就是他给我看到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努力，
嗯，
为了这个感觉
来维持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就是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只是停留在就是一个很小孩子阶段，然后就是会在原地哭，然后他会一直过来找我、
哦、
然后安慰我的感觉，
哦、
嗯、
那很棒啊，是，
对
对，那对方听起来对方也挺辛苦的
对，
不过最后还是就是 work out 了，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后面就是同频了的感觉是很美妙的，
对
哦，很棒，
嗯，
啊没事，那个可能是相机，这个没事，我到时候把这段剪掉。对，那反正就是你们两个人就最后同频的感觉非常美妙，是吗？
哦，对
对对。哇，那我们其实刚才讲到，就是你从就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原生家庭不是一个非常好模板，导致你可能有一些就是信任对感情的信任问题什么的。
是。
然后可能小学、高中可能都没有什么变化，什么这个就是不信任感情的这个
感受。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当时就是我们离开了之后、
嗯、
就我觉得初中，我觉得小学可能不是，但是初中我感觉那一段是就是、
哦、比较
就是我自己有点害怕，又变成小学的时候那个阶段、
嗯、
然后我就会自己本能的想要
保护一下，
对、
嗯、
躲避这个最后这个关系，然后自己也没有在为这个感情付出很多努力的感觉，
是是是，对、
哦。
然后到了可能大学以后，然后因为男朋友，然后就是发现说，哦，感情是，就是对方一直在拉着你，然后就是说这种感觉让你有了安全感， 所以说你可能就是更加，尤其是有发现说哦有了矛盾的话，也是可以就是 work out， 也是可以变成个更好的事情。所以说让你觉得有了一种安心的，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感情就是放在这个人身上的感觉，
对，
然后就形成了你现在比较成熟的感情观什么的。
对，
是非常好的一个 journey 什么的。
对，
哇，你这个故事是非常美妙，我觉得就是也很期待我们可以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做一个回访。
可以，
看看雅雅到时候，
到时候看看，
对，三十岁的雅雅有什么有什么想法？
能不能顺应一下那个书上的？
哎，对对对，
书上说的东西。
对，书上的话，那你们按照那个书上的理论的话，那你们应该是可以就是白头偕老一辈子吧，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
但我就觉得我的状态就是我可以今天跟他在一起，明天跟他在一起，但是一辈子我感觉就是会很害怕。
是，
对，
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 transition 到下一个话题，就是爱情是爱情，那婚姻你是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你会很担心婚姻会把自己禁锢住这一点什么的。对，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来稍微高一点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说婚姻和爱情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是
其实主要是就感觉名号会改变吧，然后就觉得你们会有更多的经济的东西也会绑定在了一起，然后你们两个家庭会绑定在一起，然后你跟其他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比如说现在其他朋友都是单身，然后如果以后结婚了的话，然后就会感觉你的阶段跟别人不一样了，然后就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婚姻就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要是不是很确定或者不是很冲动的话，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想不想结婚，就觉得这样过也可以，但是就觉得如果结婚了之后，如果要再离婚或者什么，会牵扯到太多太多太多东西，然后就是觉得很害怕，
就经济上的或什么之类的。
会。
所以说我听到两点，一点就是你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还没有到那个要都结婚的状态什么的，会觉得说自己就是结婚是一个比较就是对太早的状态什么的。然后另一点你好像提到就是说感觉婚姻好像是有更多就是法律上的东西是吗？就是
对
会感觉说更多的
经济上的东西，
对经济上的东西会纠缠的更深一点或者更复杂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提到了一个前提，还是万一分了的话，就好像还是那个不安全感还是在那里，会觉得说万一就要分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事情会变得很复杂什么的，是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
对
就初中的意义，不是应该是小学的意义。
对，
哇，你应该要是有机会找回那个小学的东西的话，感觉可以站过去跟他说，就是
我觉得也是爸妈吧。
啊，也是哈，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什么的。
就会觉得，比如说如果结婚了，如果以后还有了孩子，如果真的就是感情不好，那我觉得会对那个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
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没有太想让他那个状态。对，
是的，
对，而且就是我现在就 很喜欢，就是比如说把30%的时间，30%的精力放在这个感情上面，然后剩下70%可能是放在朋友身上。但如果是结婚的话，就我没有办法，可能70%都放在朋友身上。就比如说，就我爸妈会给我压力啊，然后，然后未来老公会给我压力啊，然后或者就是我朋友会觉得啊，你怎么结婚了之后还天天在外面玩？
啊，
对，然后就觉得，就突然一下感觉阶段不一样了，然后压力会变得很多。
是，可能就是说你会有点担心。更多是社会的一种 assumption 嘛，就是说，哦，你都结婚了的话，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是担心这样子的状态。
对。
不过其实你说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多身边，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我身边的朋友的话也有很多是结婚的状态，但是就是但是一块玩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还可能也是因为是在美国吧，我才是。对，所以说这边感觉好像就是大家结婚和不结婚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区别。但有了小孩之后，确实是能够感受到一些朋友更多的是 focus 在小孩身上，就不太好约了，类似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有小孩。
是是。
对，因为我就感觉我还蛮喜欢，就是自己在外面探索的那种感觉。
是是。
我就没有一个。经历也没有一个想法想要去要一个小孩。
是的是的，
我觉得有
就自己已经够有趣了。
对
这个世界来讲还有好多很有趣的东西。
对、我自己有这么多，我现在又有时间，然后又有钱，然后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来吞噬掉我所有的东西？对啊，为什么我不能去享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还没有探索完，为什么我不能享受世界？
这还没玩够。
对，而且其实就我感觉就我没有明白就有小孩的意义是什么的感觉。
是，
对，
如果是你父母或是你生过了孩子的身边的朋友来看的话，你觉得小孩子对他们是什么意义呢？
他们可能更想就是让这个家庭更热闹一些，或者就说想要以后有一个人来赡养他们吧。
类似这种感觉。
对，
如果就你身边有和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吗？就你们为什么想要小孩之类的，如果你身边有已经
是没有小孩
啊，没有有小孩的，
是没有有小孩
还没到那个程度哈。那再过3年，再过4年，
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有小孩，然后我就再也不联系他。
这样子。
我觉得听着他说话我就觉得好累啊。就他说啊，今天要去喂奶，昨天又没睡好，然后就好累啊。
确实，
我就不想跟他们聊这些。
对，第一年第二年我听说是会相对来讲累一些。对，我觉得可能没有孩子的人就有点像是，就是有孩子和没有孩子可能更多的有点时候像是什么，说的可能不好听一点，就是可能像出国和没出国，就是你无法想象另外一个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什么的。对，就是可能如果你在国内一直工作什么的，就是你可能也听到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国内还是有很多人在工作什么的，就不一定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样的。对，有一些人可能就算是在国内他工作也很开心，什么很有成就感什么的。对，但是就是也是很多人就觉得美国这边就是哎呀都很开心啊什么的，天天听说就是都不用什么加班，然后就拿很多钱什么的。但实际 Amazon 可能放在 Amazon 上可能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那么稳定。
对，也不是那么稳定，也不是那么轻松，也不是那么就是很有意思。可能美国这边无聊的要死，国内还觉得是美国又吸毒又有枪什么的，你们是不是生活都挺野的？类似这样子。对，可能就是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揣测吧什么的。
对，
或者 assumption。 对，
那只能说就是我还没有做好就结婚啊有孩子准备。
是，对，或者说可能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我猜测可能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人生的意义可以不一定是需要通过有孩子来实现什么的。对，因为我就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叫 Ray Dalio 吧，他是那个反正一个很厉害的人说过的话，一个很厉害的人说过的话，这是真的存在，这个人真的存在。对，没有。他提过就是说那个怎么说，人在就是人生可能分3个阶段嘛，一个一开始就是小孩子或者是成长阶段，你可能就是不停的学习，然后不停的就是打根基，然后成熟了之后嘛，可能就是会渐渐的开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家庭或者建立自己的更多的生活关系，然后但到了更成熟的时候，就老年的时候可能更多是想要传承，就是可能会想要更多的就是就应该说就是一开始是成长，然后是体验，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传承的感觉。但你传承的方式，有些人他是通过生孩子，就是有了孩子他想把自己的这些 knowledge 啊或者这些财富啊什么之类，或者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就另外一个生命然后来传承下去。
但是也有些人他可以是通过比如说有更多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孩子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或者甚至就是说只是更培养更多的门体，就是那种就是可以从有更多的那种人，或者写书、写故事、写小说，把自己的这种生活经历传承下去，也是一种方式什么的。创作可以是另外一种就是传承的方式。对。
但我觉得确实就感觉现在生活就是。现在社会里面感觉要孩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是是。
对，就感觉养孩子的成本，然后就比较大吧。
确实是。
对，而且就你为了这个孩子，就真的是占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然后就比如说，就他小时候可能还好，但长大了之后还要就想着他怎么样去一些学校，然后怎么样去买一些学区房，然后怎么样进一个好班，然后怎么样给他找工作，就是。孩子其实占了太多的精力了，而且就以后他们可能长大了之后，然后他们也可能会自己独立出去，然后进行他们的生活。
确实是。
对，然后我现在就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父母其实为我奉献了蛮多。对，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人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每天陪他们做他们想要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很惭愧，然后一方面我会怀疑就是要
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个陪伴的功能，什么感觉。
对，
确实是。
对，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是刚好也处在快退休的时候吧。然后他们就在想他们退休了之后要做什么，然后他们就是很想让我就是回去工作，然后回去陪他们。
是，
但是就我没办法，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会想到，就是如果我有小孩，然后我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把他养到这一步，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然后最后发现还
跑了，
对
对，
还不在自己身边，然后还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很伤心吧。
可能是。
对
啊，你共情能力很强。
对
对，可以感受得到什么的。
对
对，你很确实是一个非常爱为别人思考的人。
对，
对，是的。
对，
确实。
对，然后我现在就不太懂，就是要小孩感觉好像还没有养一只宠物的那种感觉要好。
是。
对，就宠物就可以100%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是的。
对，但是孩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让他的就是完全附属于你的那种感觉。
确实是。
对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嘛。
是。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是亲子关系里面怎么才能把就是自己和孩子完全独立出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很多人更多的是觉得孩子是自己的眼神。但是就是很难就是到后面意识到说孩子是自己，孩子是另外一个人。
对啊。
对，这个可能是个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冲突之后，可能才意识到说，哦，我养大他只是就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只有在那18年，就是养在同一个屋檐下住的时间什么的。他一旦出去之后，这个世界是他的，就是他
是一个社会的人。
对对对，他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就像你工作上遇到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同事一样，就是他不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样子的人。
对，然后那我就在怀疑，就是那养小孩你的回报到底是什么？你牺牲了你人生中最宝贵的18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你又年轻，你又有时间，你又有金钱，你又有想法。你对这个世界处于一个很有创造力，然后很想要去探索状态。你牺牲掉你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只是为了去培养他。要等他长大了之后，然后都已经很老很老，然后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可能都已经做不了了。那养孩子目的是什么呢？牺牲掉这些黄金时间目的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你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像你说，就是有种 fear of losing out， 就会有有更好的 alternative 什么的，我为什么就是要就是选择这个听起来好像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一样。对，我以前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一个就是类似的观念，是说其实人生每个时期都是最宝贵的时期，就是你可能十几岁的时候说那是我最宝贵的十几岁什么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是最宝贵的二十几岁，30岁的时候是最宝贵的30几岁。人总觉得年轻的时候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但其实可能就是说 反而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是当下的时间是最宝贵的，类似这种感觉、
嗯、
就是可能你五十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嗯，
对，因为五十岁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就是财富自由了，想干嘛干嘛，然后就是也无债一身轻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就是对有些人来讲嘛什么的、
嗯、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可能属于一种迷茫，还在探索，还在找到自己什么之类的，四十、
嗯、
岁五十岁反而就更加的稳定，你可能是比较幸运的或者比较厉害的那一批，已经精神稳定了什么的对对，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二十岁三十岁反而还是在一个混乱，然后没有根基扎住，或者什么在探索的状态什么的，或者在、
嗯、
在成长的状态什么的，
对
对，所以说每个人可能他们所谓的
他的阶段不太
对对对，有的人可能就是相对来讲，但这也并不是，我也并不劝生啊，我不劝生也不劝分也不劝婚什么之类的，就都不劝，我们就是个就是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了，对、
哦、
对，但我觉得确实是有些人可能更多的是就还是我觉得选择生孩子还是选择不生孩子，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嗯，一方面是处于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很大，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起点，是决定了你的就是人生很多的那种感情观啊，还有婚育观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因为如果你出生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话，像我之前采访的一些嘉宾，
嗯，
就是非常幸福的家庭，自己也很开心，父母也很开心，就会有一种说啊，我也想要 replicate 那样子的一个好的、
哦、
对好的亲子关系。
对，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
对对对，
让我就觉得啊、好像生孩子，
嗯，对，会觉得说啊、是个很痛苦的关系，然后又、
嗯、
然后
就感觉孩子是、就是爸妈想要离婚，然后孩子是非要把这个关系强扯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还没有办法分开，
是是是，
一个导火索。
对对对，就是你一想到家庭，你会想到就是那个啊，很悲伤
的
东西，对
对
对，是的，
就感觉家庭就是强撑在一起的感觉，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要这样一个感觉、
嗯、
我自己也可以生活很开心，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
是
会有
影响，但家庭幸福的孩子的话、可能相对一想到就是会想到自己的影响了，哦，我父母很开心啊，
小时候很开心的那种回忆在里面，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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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哪怕是长大了可能也是每天跟父母打电话啊什么之类，会觉得说、
哦、
啊，我们联系很紧密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还会经常回国啊什么的、
嗯、
也都很开心啊，父母也会找我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的确
是，所以说可能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体验什么的，对、
嗯、
对，但我觉得也不用把这个 door 关得那么死、
嗯、
你先给五年以后的雅雅留个活路，万一你又被治愈了，对吧，
对，
万一小孩又变了一个，
对，
又变了，对，三十年后不是三十年，不是三十年后，等到你三十多岁以后我们再来做个回访，然后看看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什么的，
可以，但我觉得的确我觉得你这个点很好、
嗯、
启发了我觉得的确就是让我重新从另外角度看我自己吧、
嗯、
就我之前没想到就是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很窒息的东西、
嗯、
但我没想到为什么会觉得它很窒息，
是是是，
对对对对，
确实
是，
嗯啊，不容易对，逃离窒息的关系让自己开心起来什么的，
对，
嗯，好的好的，嗯，哇，这聊了好多什么的，超级开心，再次感谢对，哦，然后我们还有进入我们的人生小问题环节对，这还是就是老一套，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雅雅来抽三张卡片，然后来回答一下问题，我看我们时间应该够，所以说
好，
你就随便抽取三张卡片吧什么的，
好，
对，我这个不太好抽，
希望可以懂他英文是什么意思
啊，没关系，我来帮你翻译对，他有些英文写的有点奇怪什么的，但我们就用我们理解的方式来回答如果有不合适的问题的话可以再抽就是了，
好，
对，然后
第一个要展
示啊，不用你念出来就好了
most expensive date I've been on
这个好回答吗
我想一下，
也不一定要是就是花钱的那一种，也可以就是可能情感上最昂贵的一个吧，如果我们要抽象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最情感上昂贵上的一个，或者情感或者物质上什么之类都行，
或者可以说是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
对对对对对，也可以，
对
对 对, 对，是
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就是当时第一年刚来美国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圣诞节嘛、然后当时我就跑去他的城市找他、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 LA 的 Universal 嘛、然后当时圣诞节其实就挺感伤，因为当时觉得圣诞节就是一个属于家庭团聚的一个日子嘛、然后当时就当时又刚好没回去，又是第一年，然后就在这边、然后就看到大家都是那种一个家一个家，然后很团聚的感觉，
是是，
对，然后当时我们去 Universal 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那天晚上的时候其实很伤心，就是感觉大家都走了大家都走了，然后就早早的就二十五号那天大家都早早回家了，然后就去、对就回家跟其他人在一起，然后我们还留在那个 Universal， 然后当天晚上就 感觉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在那个乐园里面，然后突然一下在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园里面就开始飘雪，
哦，很浪漫啊，听起来，
对，而且就只有我们两个，
是是是，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很浪漫，然后回忆很深，然后当时就觉得哦好像就是他在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家人的感觉，对，然后突然一下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
哦，这样子，那好棒啊什么的，
嗯，对，
很有意义啊，
啊对。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If I was dating myself, I would be annoyed with.
好问题。如果你来 date 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你最反感的是哪一点什么的？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的对自己空间要求比较多。
空间？你说是时间上的还是？
就是时间上，他可能就是。想要比如说就是想要把时间都留给朋友吧，对，
就朋友玩太多了什么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会觉得他会有一点这样，
这方面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会觉得 annoy，
但是你 date 你自己你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一点会 annoy， 是你是因为觉得说可能你是揣是对方给过你类似的 feedback 吗，还是说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会没有安全感
啊，
因为我很容易缺乏安全感，
所以其实你需要别人来陪你，
对
不对？
对，
对，但你自己本身又要去玩别的东西什么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 compatible 嘛，就因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就不会再找别的外向人，因为我找别的外向人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理解理解，
对，然后我就需要找一个 introvert，
哦，
但 introvert 也会想要找 extrovert， 因为会让他们生活变得更有趣，
哦，有道理，
对对对对，所以是一个
compatible 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可以，
所以我自己受不了，我自己就是太 extrovert。对对对，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什么的。
对，因为我如果我自己 date 我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本身就很有趣，我不需要这个人让我变得更有趣。对，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我会更注重，更想要这个人陪伴我。对，
理解理解。
对，我会不能跟一个跟我同 type，
两个人都想出去玩，
对对，
都想在一块儿。
对对
对
对，我不能跟同 type 的人。
是是。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然后。When it comes to work, I'm most proud of. 想一下，我觉得我 proud of 就是我比较有责任感吧，就这个事情我比较就是比较有 ownership。
答应了就会做到。
对对对，我答应我会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种设定了一些给自己设定一些 deadline 或者什么，就是一定会在这个之前，然后我会把它做完。我要做不完的话，就是。就是会自己心里给自己很大很大压力，对，
是是，
所以我会把事情很快很好的做，对，而且就会比较有效率吧，就我觉得我主要的点就是比较有效率，对对对，
你这个就是责任心强这一点，我觉得在你感情观里面好像也体现的比较多，就因为你是个比较能共情别人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相来啊，因为你能够感受到，就是你因为人有时候太能共情的话，就会觉得对方一定是期待我这样子做的话，我不能辜负对方，反而会有这种心情，
对对对，
太棒了，是不是？谢谢丫丫的分享，然后丫丫最后的时候对这个节目还有就是有些什么话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
是这个节目的初始嘉宾之一。
感谢丫丫，
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对，我们也期待
以后成为一个 YouTube 的网红。
这个就不用了，
百万 YouTuber。
不用。我其实做这个主要也是，就还是之前很多次都说过，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个就是和大家一起聊天，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就是就一个话题然后很深入的聊天，因为大家吃饭或者什么之类不太会就这种话题一聊聊一小时，而且聊那么
聊别人也不想
听，对，就也不会说那种one on one的感觉什么的聊比较深入，所以我觉得这有这种
还蛮有意思，
对对对，所以每次我就是能够看到就是熟悉的人然后不同的一面，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且主要是感觉就是即使在书上然后学到很多那种真实的就学那种很多理论的东西，然后还是不如一些真实的案例，然后更有说服力，
确实是，对对对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也一直就是我感觉我学习的方式就是一直是从朋友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
很棒，
对对对对，我会从朋友身上然后分析出来一些这些东西，就包括就是你说书的东西，然后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是 我从朋友还有我自己的、
哦、总结出来的经验，
对对对，分析出来，
情感大师，你是不是也适合去做个节目，帮身边的朋友排忧解难一下
啊？我觉得可以，我还蛮喜欢的，
对对对对，考虑一下，
帮他们分析，
是是是，哇，好棒啊！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然后大家感谢雅雅，谢谢，我们再见，
感谢秋秋
啊，感谢感谢，好，
拜拜，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